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这里的特性，这里的特性，师作之成为这里师，实际上是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再创造，从而使之这里化。也就是说，所谓哲理师，切切地说是今人加以哲理化之师。前人之师的哲理化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性和当代性的调节，历史性和共识性的交融，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渗透过程，是在原作的制约和启迪下展开想象和联想，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这种再创造是有条件的，是有具体的外因和内因作为依据的，并非所有的诗都可以赋予新的哲理而成为哲理诗。一般说来，诗之哲理化大要有这样几个特性，即体验性、象征性、多义性和可变性。我们先讲第一个特性，体验性。诗之哲理化是体验性的，而非思辨性的。欣赏诗歌是作者对心难着会意，会意不同于着意，思维轨迹也不能重叠，带有创造性的特性，读者对于原诗的再创造是一种赋予理趣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想象而非思考，只是联想而非推理，只是主观附会而非客观分析，其目的乃在于从原作中所表现的意象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人生体验联系起来，加以想象和联想，从而产生增加和扩大原诗的新内涵。换句话说，读者的再创造只是在原诗赋予理趣的形式中塞进了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理，寻找旧形式塞进新哲理，都是在体验中进行的，充满着感性的想象和联想，是极富于形象性的理趣。倘若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思考和推理，一定会发现这种再创造有些地方很缺乏逻辑性，在新内容和旧形式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带有若干的误解和曲解。即技术美学论者所说的歪曲的回声。然而以艺术眼光视之，在想象和联想中加以类比和寄托， 就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虽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只要读者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体验，也就达到目的了。由于诗字哲理化是属于体验性的，所以新内容和旧形式这一对矛盾不是统一客观，而是统一主观。我们不能说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但诗字哲理化却有点将历史主观化，充满着创造者的主观体验。所以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做客观分析有悖于物理，而做主观体验却合乎情理。要知道，诗中哲理毕竟不是科学真理，而是诗化哲理，是感性化的理性。比如唐代李商隐的《乐游原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原意只是感伤时光的流逝，但后人的解释就赋予更多的哲理内涵。有人这样理解，认为这两句诗是感叹暮年。其实这首诗写于长安，诗人最多也只有44岁，当然没有暮年之叹。清代司捕华献咏诗说，向咏作诗这么说：“叹老之意极矣，难只是说夕阳，不说自己，所以为妙。五节七节尽须知此，此以彼象也。”今天也有人说是作者自伤年老之中，通过夕阳虽好，可惜不能久留的感叹，比喻人到晚年亦难久长久。这种理解包含着读者根据传统的比喻，略是暮年，年在伤余，这两句诗进行再创造，对这两句诗进行再创造的，使之含有暮年之感的哲理。叶剑英同志八十抒怀气律的尾联这么说：“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也是在夕阳意象的基础上赋予了全新的哲理，改变了原来的伤感，抒发了积极的乐观精神。又有另外的一种理解，认为这两句诗是感叹盛世的衰落。宋朝杨万里曾在诗话说：“李义山幽唐之衰云，夕阳无限好，期待近黄昏。”自宋以来，既有慨叹唐作将亡之说，清代吴养贤《小袍庵诗话》这样说：“义山以会昌二年失和，在甘露之变后，立武宣二祖，仅称小康，而大势去矣。” 也认为是表现盛衰的一种感叹。这种理解，与其说是对这所小事的解读，不如说是对李商隐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推理。这种推理不能说没有根据，但诗只是写意不适的时候去逛逛公园，写得很具体。向栾意不适，须居上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前两句写的就很具体，是逛乐游园的。而这种推理，则是把手写实景都虚化为意象的，写时光流逝的小事，便赋予了时代的写时代的大主题。这就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而引发出来的再创造，从而赋予它一种新的哲理意义。可见古诗的哲理化都是根据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来以哲理化古诗的。这是关于哲理的体验性。我们再讲第二个特性，哲理的象征性。诗之哲理化是象征性的，而非抽象性的。诗之表现哲理，大都不是纯抽象的说理，而是形象的语理。即所谓透物连类以形之，是一种形象化的抽象。当然，所谓形象也并不只限于物象。古人以为声、貌、心、事，声音、相貌、心情、事情，都可以取类来作比。实际上，生物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比喻的语体。景物固然很富于感性形象，人事也是为人们日常所体验的感性事项，都可以借为语体，用以象征。不过诗之比喻象征，与诗之哲理化的象征却不尽相同。大致说来，作诗的笔性有时并不太注意语体的内在联系，而哲理化的象征则特别重视语体的整体感和内在的联系的统一性。原诗语体的内在特性和语体间的相互联系，经常成为读者进行再创造的出发点，以此联想开去，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引申出新的人生哲理。倘若这种再创造与原作的体育的角度和层面相同，便较难切入新的哲理，至少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大都在语体的各种特性和各种联系当中，去重新选择和转换曲域的角度， 而成面，从而使这种旧形式容纳更多的新哲理。语体越是多角度多层面，这种新的哲理越是能呈现辐射状态，越是富于生命力。而语体的集成越是开阔，越是空灵，越是留下更多的未定点，也就越是有利于想象和联想。越是便于选择新的取喻的角度和层面。所以写的概括而不抽象，空灵而不空洞的诗句，往往更能成为这一话的诗句。语体的集成是靠文字连缀而成的，有的文字对于语体内在的联系作用很大，甚至成了寓意的一个关键。所以有时新的哲理从连缀语体的关键字眼生化出来，这不是说字眼本身能派上哲理，而是语体各个角度和层面的相似点交汇于关键的字眼之中，所以一语哲理化。